我们读经班今天要看的是先知书以赛亚书啊，进度是21章到30章，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主日的早上，我们可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感谢主给我们有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给我们有弟兄姐妹大家聚在一起，靠着真理的圣灵的帮助来明白神的心意。求主祝福今天我们相聚的这段时间，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来读一下圣经，以赛亚书里面有许多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里面被引用过，有很多经文它自己本身都是非常出名的经文。请我们翻到第9章啊，先看第7章好了。第7章第14节，早早之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以赛亚书7章14节，一起来。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这一节是有关于以马内利的预言。请翻到第9章。第9章的第6节开始，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求，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先我们看以赛亚书第11章，这里有一段圣经啊，这个经文有许多的解经家认为这是对于将来的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有段时间一个千禧年的一个预言、一个描述啊。我们读第6节到第9节，来。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鬼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殿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好的，第12章这6节啊，这整章是对耶和华的一个称颂赞美的篇章。我们从第1节读到第6节，12章，来。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那、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听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西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歌，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这个以色列的圣者这个名称是以赛亚书它的一大特色，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个名称出现过许多次，基本上来说在圣经中你看到以色列的圣者这个名称的话，有一半的机会它是出现在以赛亚书。请我们看以赛亚书第30章，30章的15节哈，30、15很好记的。 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可。好，这一节我们再来读一遍。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可。他是说我们的得救，我们的得力在乎归回神，安息在神的怀中，但是神的百姓不肯。他们既然不肯，那他们做什么事呢？第十六节接着说，我来读哈。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马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刚上的大旗。就是因为神的百姓不肯在主里面安息，不肯信靠神，结果他们要快要急忙，反而是被敌人追赶，追赶到最后都没有剩下什么，就好像山岗上孤零零的那个旗杆跟那个剩下的一面旗而已。我们再来看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来一起读。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是说虽然主的百姓背逆了他们的神，但是主为他们有存留怜悯，那些等候他的最后神要重新向他们显现来指教他。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这个教师就是神所派的先知，他的仆人。神的话语要透过先知再一次临到神的儿女，神的百姓。你的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后面的声音是指教的声音，是带领的声音，告诉你说前面当如此行如此行。就是说神要借着他的话语，他的先知再一次来施恩给他的百姓。在那个之前呢，因为百姓拒绝了神，也拒绝了先知，那他们要的是另外一种。请你们看第三十章前面他们的情况，我来读给大家听哈。在第九节描写当时的百姓是怎么样的百姓呢？第九节，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对先见说，也就是先知说，你们这些先知这些先见，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这是说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弃绝了神的先知，说你们不要向我们说正直的话，你们要离弃正道。到后来他们经过了神的审判，神的恩典再一次临到他们，神的话语再一次说，这是正道，你要行在这个行在其中。那这里面就是有一个观念，弟兄姐妹，我们读先知书啊，这以赛亚书是先知书的第一本书，你一直往下去读的时候，就有一个情况会越来越明显，就里面有神的审判，也有神的恩典，这两个总是不停的出现。那我们就想，为什么要有神的审判？因为我们人其实心里面很不喜欢有神的审判。但是神的审判也好，神的恩典也好，还有其实整个神的话语，它都反映出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属性。因为神他是这样子的神，所以他会有审判，他会因为他是公义的，他也是慈爱的，所以他有恩典，他会有拯救。那你看看人造的神跟真的神之间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做假神的时候，我们发明一个宗教的时候，你看这人间的各种宗教都是比较符合人心的，那些都是 啊，以做出来假身，他们是非常慈悲的，非常爱人的，可以纵容或容许我们诸般的过错。然后他表现出来总是他慈爱的一面，就各方面都是非常的爱你，对你非常好。但是人造的那个宗教里面很少会有这种正直的审判。可是当神他启示他自己的时候，那个公义的个性就会显示出来。所以当神的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是我们不太想要接受的，跟我们的脑海当中有些东西是冲突的，你听了不是很顺耳的。因为神他是这么的高，这么大，又是这么的正直，这么的慈爱，这么的良善，那远远是超过我们所能够容纳的。那因为我们太小了，神又是太伟大了，那一定说神的话语临下来总是有我们难以理解或难以接受的。那又因为我们是有罪，我们总希望说爸爸妈妈对我们各样的好，人家对我们各样的包容，各样的恩典，但是我们做错的时候我们很少去反省自己，也不希望遭遇到什么惩罚。所以当我们去造一个神出来的时候，就很像我们自己的心理状态。可是神他真正的神的时候，他有他正直的一面。因此你在先知书里面你就看到有很多神他公义的审判。那弟兄姐妹说，你看到神公义的审判的时候，心里面不要觉得有些 upset， 因为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他总是有个特征，就是神给了他的百姓一次两次三次十次好几次一而再不停的机会都被拒绝的时候，然后在神所预定的那个时间，审判终于来临了。那神，你说神他审判谁呢？他第一个审判的就是他自己的儿女，他的百姓以色列人，现在基督徒，审判从神的家起手。那说神是不是只是管他自己的儿女？那神是他创造整个世界的神，所以他不但是审判他自己的儿女，他也审判这整个的世界。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以赛亚书这一个段落里面，就神对这个列邦的审判。那这个列邦其实世界上的所有的人都是神造的，而且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不但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也是一样。所以每个人里面其实一生下来总有像神的地方，有他善良的一面。所以即使是一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没有读过圣经的人，他按照他的良知做事的时候，也会有那个善良的一面呈现出来。但神会审判世人，因为神其实把他的良善都刻画在人的心里面，但是人因为有罪的缘故，你们看看现在这个社会上所犯的这些罪啊，有些是难以想象的，他们那个败坏跟残忍的那个程度是很难想象的。但人因为有罪的缘故，人会做出一些很坏的事情来。那神的审判就不管你是信他的不信他的，是基督徒非基督徒，神的审判会临到万民。因为神把他的良知刻在人的里面，但是人却违反了神所赋予他的这份良善。那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一开始我跟弟兄姐妹讲过，以赛亚书总共有66章，前面那39章讲的是神的审判，那后面那27章讲的是神的安慰或神的拯救。那他的那个数字呢，就刚好跟圣经的数字是相符合。那因为我们这一段还在前面那一段，所以会读到许多关于审判的事情。那大家读的时候心里面不要觉得说不舒服，不舒服是正常现象，因为我们里面的这个罪性就会产生这种不舒服。那其实你看圣经它讲到很多审判的时候，特别是你读诗篇，当耶和华审判的时候，那些树都在欢呼，那些地都在那里赞美，大家都觉得这是美好无比的事情。因为人间的审判官总是不公义的，他们审判的时候人会哭泣，但是当公义的主来临的时候，他的审判却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慰跟欢呼的。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以赛亚书，上次我们是看到第20章，我想跟大家看一下第19章里面的一句话。在第19章讲到神对埃及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审判， 那中间有讲了很多事情了哈，但是里面特别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在19章的第21节，说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啊，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公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这表示说以后埃及人有人会归主，会认识耶和华，会信他。那你说这件事情后来成就了没有呢？那他的确是成就了。主耶稣基督死了之后，他的使徒到各地去传福音，那中间有一个，他虽然不是十二使徒，他名字叫做马可，马可就是圣经马可福音的那个马可，他是跟着彼得的。根据教会的传统，就是马可后来他就把福音带到了埃及，所以那是很早很早，几乎是2000年前了，他就把福音带到埃及，向埃及人传福音，后来埃及就有人归主，以至于在教会初期的那200-300年，那个北非啊，埃及是在非洲的北部，北非地区是这个基督教的福音最重要的地方，那里面有几个城市，像亚历山卓啊，是当时那个可以跟耶路撒冷比美的一个福音的一个重镇。那后来的像这个有一些就是基督教的教父，一些出名的人都是出自于那一带。那一直到今天，在埃及的北部有这个所谓的 Coptic， 他们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有2000年的传统。那的确埃及人归主了，即使现在整个埃及它是一个回教的国家，但是它里面有一部分的算是他们国家的 minority 是基督徒啊。那在第20章，从21章开始看起，我们看就这一段，就是先知以赛亚继续在说神对列邦的一种审判，所以他讲到了好几个国家。那第21章他所论到海旁旷野的末世，一般解经家认为说这个海旁讲的是波斯湾那边的海旁，因为他讲的里面的这个这个末世的部分呢，是从以兰跟马代那里上去，然后要毁灭巴比伦的这么一个预言啊。请你看，我就从第一节读一下好了。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令人凄惨的异象已漠视于我，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以兰呐，这以兰在什么地方呢？就在现在的伊朗里面，是那个波斯，也就是伊朗这个最古的一个地名。对，以兰这个名字在创世纪就出现过哈，说以兰你要上去，马代你要围困。后来我们知道波斯马代这两个民族联合在一起，结为亲家，而且结为政治的同盟。后来那个巴比伦哈，这个不可一世的巴比伦这个国家被谁所灭亡呢？就是被波斯马代联军所灭亡。所以以兰呢，你要上去，马代你要围困。主说我使一切叹息止住。所以这一段呢，讲的是后来的事情，就是巴比伦这一个国家被灭亡的一个预言。请看第9节啊，看呐、啊，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他一切的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等等哈、啊，这一段讲的是关于巴比伦。那第11节讲的说论杜马的末世。这杜马就是以色列南边有个小的国家叫做以东的那个国家，那有这么2节就讲到这个小国将来的一些情况。有人声从西尔哈，以东也叫做西尔，他们那里以东的山叫做西尔山。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暗也来，所以是一个短暂的黎明。你们要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关于以东这个国家，就是黑暗要临到他们，但是呢，黑暗之前有一个短暂的黎明。第13节讲的是这个阿拉伯，阿拉伯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那这里面也讲到神对这个国家的一些审判。 二十二章是比较重要的一章，说论异象谷的末世。这异象谷就是先知领受异象的那个谷，那个地方。那一般解经家认为，这个所谓的这个谷，就是在耶路撒冷城附近的一个谷里面啊，先知得到的异象。然后他以下所讲的是关于耶路撒冷、关于犹大国家的神对他们的审判一些情况。第一节说啊，有什么事使你在满城的人都上屋顶啊？人跑到屋顶上去，你在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成欢乐的意啊！你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而死，就是在敌人围困他们的期间，不但是有这些兵灾，有刀，有杀，还有瘟疫，还有疾病，死了很多的人。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为弓箭手所捆绑，逃走的人被人家抓住，你们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本是逃往远方的。最出名的就是他们的国王西底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派兵去打他的时候，西底家从耶路撒冷逃出来，结果在平原上被敌军追到，被捆绑，眼睛被挖出来，被铜链锁住，把这个王给俘虏去了。那这个以赛亚讲的这件事情100多年之后成就了。第四节，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这是这个先知自述啊，就说到的时候那个悲伤太大啊，他不得，他的心不得安慰啊。然后下面有一段时间讲到说，神的百姓在遭遇灾难的时候，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你就想，如果我们基督徒遇到一些坏事，遇到一些灾难的时候，你想我们会怎么反应？我们会不会反省，然后觉得说悔改啊，神啊，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那么求你宽恕我，求你重新再给我一次机会。或者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说，神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子，然后反而就变得更偏激，更叛逆，有些不同的反应。像那亚哈斯王，他就是越有困难的时候他就越发得罪耶和华。那有些人他们就在神面前谦卑自己，披麻蒙灰悔改归向主。那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一段先知就有说你们将来的情况会怎么样？他就说将来呢会有这些大军来围攻你耶路撒冷。我从第五节读一下哈，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城被攻破，哀声达到山间，以兰带着箭袋还有坐战车和马兵吉尔揭开盾牌，以加美的谷遍满战车，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他去掉犹大的遮盖。主耶和华是犹大的盾牌，是他的遮盖。因为耶和华其实神要审判人的时候，只要把他的遮盖除去就可以了，那些坏的事情要攻击你的敌人自然就会攻击你。他除去掉犹大的遮盖，那日你就仰望灵库内的军器。当初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造这个兵器库，他说当这个灾难来的日子，敌军要攻进来的时候，耶路撒冷的人不是仰望耶和华，而是仰望他们的军器库，看看还有些什么武器，靠的是这些。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聚集下池的水，就是有破口的地方补破口，没有水的地方聚水，他们做了一个打仗方面的预备。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为的是把破口补好。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可盛旧池的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就说他们做一切人为的事情，但是在大难之日他们并不仰望神，他们还是就是等于是到死就是凭着自己。 不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在主面前谦卑啊。当那日第十二节，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就是快走到末路了，敌军要攻进来了，你说人这时候应该很惨吧。第十三节讲到好像很意想不到，但是其实又很 reasonable。 他说谁知人道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临死之前能吃就吃，能喝就喝，能乐就乐，明天敌军就要攻进来了。所以他们到死的时候并没有悔改，并没有归向神。所以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怎么样的反应呢？这里就给我们有个活生生的描写，很多时候神的百姓并没有在那种情况之下来悔改归向神，就是很值得我们作为警戒的啊。第十五节开始，他讲的是比较 personal， 讲到了两个特别的人，一个叫做加宰舍伯纳，那另外就二十节开始讲的另外一个也是宰相级的人物，叫做以利亚敬，讲到这两个人他们的那个结局是怎么样。这两个呢是当朝的大官啊，左丞右相。那这个舍伯纳呢，在那种情况啊，当时他那个时代是亚述的大军西拿基利派兵围困耶路撒冷，结果他舍伯纳他为自己寻求墓地，要找一个最漂亮的墓，大石头的，山里面雕出来的，他关心的是这件事情。那个以利亚敬呢，在那个时候他就来夺权，很多的权力钥匙都在他身上。那神就对这两个人都有不同的宣告。第二十五节讲到对以利亚敬哈，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就是神审判的日子来到，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血，因为以利亚敬觉得说自己是好像被钉在一个坚固的地方，是稳很稳的，不会动摇的啊，钉子必被压斜，被砍断，落在地上，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他身上有很多的东西。好，所以这是比较 personal 的。23章开始讲的是一个国家叫做推罗国，那这个国家在耶稣的时代还存在，耶稣常常到推罗西顿，就是说那个地区了，因为当然到耶稣时代都是被罗马这个国家所征服，就像犹大以色列一样，那他们是属于那个罗马的那个一部分。但是在那个时候呢，推罗是一个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国家。就是如果我们有读过一些这个人类的历史哈，就知道说在古时候有一种人叫做腓尼基人，他们的地方就是所谓的推罗，也就是现在的黎巴嫩这个地方。那西方人的这个字母是腓尼基人发明的，啊，腓尼基人他们很会造船，所以他们的航海术特别发达，这船的话就是到各地就可以做生意，所以他们的商船非常的发达。那因为商船就开始有这个军队这个舰队，那后来你们知道在北非的这个迦太基这个地方，腓尼基人曾经建立一个很大很强的国家叫迦太基国，迦太基国曾经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将军叫做汉尼拔，这汉尼拔人就是跟这个罗马人打仗，那罗马人在地中海的这一边非常强大，迦太基在地中海的这一边也非常强大，汉尼拔带军跨海去征这个罗马的时候，曾经越过这个阿尔卑斯山，最后只打得他只剩下一个罗马城了，就曾经强大到这个地步。那后来你们知道的历史，就是最后迦太基这个国家被罗马给灭亡了。那这个迦太基这个国家是腓尼基人，是推罗人后来在那里建立的。但是现在我们要回到这个推罗的本地，它的本地呢是在 就在巴勒斯坦的北部，就是现在的黎巴嫩这个地方。那这些人非常的聪明，非常的会做生意。那这里面就讲到了腓尼基人他们的丰盛，他们的荣华。那但是有讲到说，将来他们会受到神的惩罚，他们的地方会被人家征服，这个国家会被会被毁灭掉。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三节吧，第二十三章第十三节啊。看那加勒底人啊，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啊。那后来果然就是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去攻打推罗啊。看了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证明，这国是亚述人为住旷野的人所立的，他们建筑树楼，拆毁推罗的宫殿，使他成为荒凉，他师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你们的宝藏变成荒场啊。有讲到说这个曾经荣华一时的这个大城，这个 city state 啊，后来变成荒场。那你读一下那个历史的话，你有可以看到说推罗这个国家，他曾经被两次被打，他这个国家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他主要的城市其实是在那个海岸线外面的，在那个 beach 外面的那个岛上面，所以许多国家打他们打不下这个国家。那尼布甲尼撒这个巴比伦王派兵去打的时候，把他沿海的城市全部都占领了。那腓尼基人他们就坐船到那个岛上去，那个岛的话尼布甲尼撒王就打不下来。所以那个是公元前572年，时间过了200多年之后，因为那一次他们虽然变得很惨，但是没有完全变成荒场啊。到了主前332年的时候，换了一个王来，那这个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打这个推罗的时候，他就是定义要把那个岛给他攻下来，所以他用填海战术。那你们看的这个图就是这样子，那中间那一条呢，是他用一些，他就填海，他就把那一些废墟、一些石头啊、土啊，派这个兵啊，你们给我慢慢的填，从这个海岸边一直给我填到那个岛上去。他花了7个月还是9个月的时间，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填下去。我不晓得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到那个新闻，在夏威夷那边有那个火山爆发，那个岩浆这样子流下来，那个岩浆流下来的速度非常的缓慢，但是它是巨大的高热，它一点一点流下来，一天流个几寸几尺。可是你说那前面有那些村庄在那里，有人住的地方，那个往我们这边流下来了，挡一挡吧，什么东西可以挡它？就它从你这方向来的时候，你只能算日子，就有一天它总是会到你这里，你唯一的路就是你能逃就逃，你挡不住它的。那当时的推罗那个情况就是这样子，你看他们从那个海的那一边一点一点填过来，一点填过，你就知道说总有一天他这个药这边填到我们这个岛上来，那个罗马的军队就过来了，就眼看着那个大灾难要来，但是没地方躲。那后来推罗的，就他的那个命运下场就是这样子，被他们填了这一条通道，就把这整个的推罗最后的这个据点给他攻下来，那就成了圣经上所预言的那件事情，后来在历史上成就了。那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年代是主前332年。但是当以赛亚他发这个预言的时候，是主前700多年。这个事情的成就呢，要在过了好几百年之后，但是神借先知所说的话还是成就了。从第24章开始是一个新的段落。那前面有好几个国家，那是神对列邦的一种警告惩罚。那24章开始是比较一般性的 general， 讲到神对这个人类这里的一些警告跟惩罚。 第二十四章开始就讲到说，神怎么使这个地变为空虚荒凉，那因为整个土地上的人民远离了神。你读这一篇很古老的文字的时候，用我们21世纪的人的那个眼光，特别是越近代的人的眼光的时候，其实越容易引起共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 global warming， 大家都已经能够接受了，也知道说我们现在处的这个环境状况不是太好，很多的物种灭绝掉了，所以大家尽量的说注意环保啦等等啦，因为说人口不断的增多，然后环境污染等等，说这个地球的这个状态现在情况不太好。那你看这一段经文哈，讲到这个地，24章第三节，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法，背了永约等等啊。讲到的是说地上的居民离开了神的话语，然后这个地本身也受到了连累，也被污秽，变成污秽，将来会荒凉，会败落，会衰残。好，但是会有渔民的存在，这渔民是原来的人数当中的极为少数。在第十三节说，在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好，就是摘过果子之后，树上还剩下一点，那个是渔民啊。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边扬升起。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义人。哈，这里是讲到说神对整个世界的审判，但是最后有渔民的存留，然后神的荣耀重新的要显现出来。第二十五章哈，一开始称颂耶和华，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神所命定的事情后来都成就了。那在第八节这一节里面有一些话被后来在新约圣经里面所引用哈，或者是部分引用。他以吞灭死亡，这吞灭死亡这句话呢，出现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说主耶稣基督复活，他已经吞灭死亡哈，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那当然这句话是出现在启示录哈，到时候神要擦去我们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好，第九节，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神有审判，但是有拯救。我们来再往后看一下这个经文哈，二十六章是它的语调是比较positive， 比较积极的，比较使人心得安慰的，讲的是神在审判当中所施行的恩典。第十二节啊，我读一下。耶和华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这别的主指的就是外邦的王，当时管辖以色列的百姓，但我们专要倚靠你，提你的名。 好，我们来看看第二十七章哈。弟兄姐妹，就是这个经文当中，就我刚刚讲过，就是这个审判跟神的拯救、神的恩典，常常是交互的、不断的出现的哈。就这个讲完了，会再讲，就是让我们一直要明白这两大主题：神是公义的，是有审判；神是慈爱的，会施行恩典。所以在二十七章里面也有讲到神的审判，也有讲到神的恩典。他讲到神对那些欺负以色列人的那些外邦，像埃及啊等等地方，都会对他们有些审判。就第二十七章一开始说，第一节，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哈，鳄鱼指的是那些邪恶的大国，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取形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或海中的 monster。 哈，指的都是当时那些强大有力又邪恶的国家。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十八章哈。从二十八章开始是一个新的段落，这个段落叫做六个祸。在以赛亚书当中有两次的六祸，那这一个段落开始的是大的六祸，在以前呢出现过一次小的六祸。这个大的六祸就从第二十八章开始，那一直要到大概是三十三章才结束，所以有好几章就讲祸灾，总共讲了六次。但是在这个前面呢，也曾经有六次的祸灾。我先给大家一起复习一下前面的那六次的祸灾。那个是在第五章，那前面那六次很短啊，那讲的是六种情况，是讲的神对他的百姓，是对犹太人的一种惩罚。好，我们看看第五章的那六个祸灾，然后看完之后我们再回来看二十七章开始的啊。好，第五章的第八节，第一个祸灾说，祸灾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等等等等，说这一种人呢，祸灾，就是他们只顾着自己的享福，只顾着不断的侵占别人的土地，为的是自己已经有很好的房子、很好的地，还要再更多的，说这样的人他祸灾，这是第一个祸灾。那第二个祸灾是说那些沉迷在这些宴乐里的。第十一节，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的，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筵席上弹琴鼓瑟等等等等，然后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做的事情。然后第十三节说，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这个无知讲的不是说光是说我的知识不够我对神的认识不够，我再多念两本书我就会认识耶和华。他的无知讲的是一种蓄意的一种叛逆，一种蓄意的拒绝神，那结果就变成说对神的完全的不了解。那圣经就一直告诉我们说，神是自我启示的神，他借着他的创造，另外就是借着他的话语，透过他的先知不断的晓谕他的百姓，让我们可以来认识我们在位神是怎样。所以说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借口说我实在不认识这个神，那只要我们稍微谦卑一点，然后打开耳朵的话，就可以知道说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那结果当时犹太人、耶路撒冷的人因为无知就被掳去，那后来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国家这个城市被攻破了人民全部都被俘虏其实整个的犹太国、犹大国都被俘走。他们的尊贵人还是第十三节的下半段，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这是讲的是在那个俘虏的队伍当中又饿又渴哈。这是第二个祸灾。第十八节讲的是第三个 祸灾，讲的是那些不公义的人，祸灾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说任凭他急速行好，快快赶快成就他的作为等等等等。因为他们很不服气，他们说神有什么了不起，有本事叫他现在就啊，天上打个雷，一个闪电把我给打死，让他赶快显出来啊！他要毁灭我们，休米，他就是这个意这个样子。然后先知说这样的人祸灾啊。然后第二十节是第四个祸灾，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这个就是颠倒黑白，颠倒黑光暗的。好，说这样的人祸灾。第五个祸灾在21节，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啊。好，第22节，祸灾那些勇于饮酒，以浓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就是那些只顾着自己喝酒享受，但是不公义的，对于那些老百姓，没有什么恩典，冤枉他们的这些人，神的审判会临到他们。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来想一个观念哈，你想，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如果没有一位公义的神，然后将来死后没有审判的话，你想我们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世界？如果说我就是不相信有神，那就表示说我只要在这个世界上我活着的时候，我有办法，我爱做什么做什么，我可以钻法律的漏洞，我甚至可以去杀人，只要法律不抓到我，我可以尽量的做，我可以昧着良心做任何的事情，然后都不会受到惩罚。那如果说我是这样想，你也是这样想，然后在很多人都这样想的时候，那这个世界会变得非常的败坏。可是如果人反过来他想说，真的有神在哦，而且死后有审判，有位公义的神，那人就会克制自己里面犯罪的这个欲望，有些事情他就不敢做，因为将来要面对这位圣洁公义的神。没有神的这个世界它是不 logical， 不 make sense， 也是不可能自我存在太久的，一定有一位公义的神的存在，那这个世界才能够存留下去。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后面的那个祸，六祸啊，应该是从第28章开始哈。这里呢，我给大家做了一些的总结，我想最后跟大家秀一下我预备的这个投影片吧哈。在28章一开始说，祸灾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江蚕之地。所以第一个祸是以法莲高傲的酒徒有祸了。那这个以法莲高傲的酒徒是谁呢？就是北国。这以法莲在圣经里代表的就是北国以色列，它不是分成两国吗？北边的那国叫以色列，也叫做以法莲，南边的叫犹大。以法莲高傲的酒徒有祸的，他说当时那个北国的百姓呢，就好像是一群喝醉酒的人一样啊。圣经说他们东倒西歪，然后他们的智力受损，判断不清楚，但是他们心里面还很 arrogant， 所以叫做高傲的酒徒，说我有什么不懂的，我们国家多了不起啊，是这么一个状况。那神对他们就说，你们这些人将来会有祸了，你们这种状态将来会受到审判。那结果后来真的是发生了啊。责备的内容，第一个说他们沉醉了，他们被酒所困，东倒西歪，错解漠视，谬行审判。然后第二呢，就是他们亵慢神。那这里面有一段话非常的有意思哈，就是他们就神不是没有派先知去他们那里，但是他们很不服那些先知，所以讲的是什么啊？ 令上加令哈，这怎么说呢？律上加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乱七八糟，不听那个先知的话。请你们看经文的本身好了，第二十八章第九节哈，讥笑先知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能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他竟令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是用一个讽刺的那个口气来讥诮那些神的仆人，那些先知。然后就说他们居于安息之地，但是却不能够使人得安息。神给我们基督徒啊，给他的子民不是有那个迦南美地吗？其实这也代表是一个在人在人世间可以休息的一块地方，是一个安息的地方。圣经中讲的那个安息，有时候就直接就是安息，它讲的就是迦南美地，讲的是神给子民，神的子民住的地方。那我们基督徒成为的这个教会哈，它应该是一个安息之地，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教会里面可以休息的。一些不信主的人，慕道的人，他在世界上很多操心的事情，或者是人之间勾心斗角的事情，那应该说这是一个 resting place， 来到这一群基督徒当中，他就很放心，他的戒备就可以放下来，他知道人会对他好，这是一个有爱的地方，是大家可以休息的地方，是安息之地。但是如果说我们失职了啊，就说人来的教会不得安息，反而是乌烟瘴气，勾心斗角，这就像当时那个以法莲高傲的酒徒这样子，他们的地方就不得安息，所以神说我要追讨你们失职的罪。然后他们还很自大，说我们 we are ok， 说我们跟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就是我们跟这个死亡已经签了 contract， 我们不会死的，我们不会被灭亡的，我们之间有 agreement。 那神说虽然你这样子讲，但是我会派这个大军到你那里去审判你。那结果就是亚述这个国家在主前722年啊，以赛亚讲了这个预言之后，也就十几年的时间，这个国家啊，就是北国这以法莲，它就被灭亡了。在第29章开始讲的是亚利伊勒，这亚利伊勒呢，它是一个等于是一个代名词哈，它其实指的就是耶路撒冷，因为它这个字的发音就跟那个祭坛的那个炉啊，祭炉哈，烧火的那个是非常的类似，因为在耶路撒冷有祭坛，祭坛里面烧的活红的炭火是献祭用的。那这一段就讲的是亚利伊勒，也是讲的是耶路撒冷，他们会怎么样来接受到神的审判。这是第二个祸灾。那这个内容呢有一段是非常好的文字，也是非常属灵意义非常丰富的一段，我要读给弟兄姐妹听一下哈。他讲到当时耶路撒冷的人都远离了神，心智昏迷哈。那就是神怎么样跟他们启示，他们都不能够，他们都听不进去，看不进去。所以第11节这样说，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就是一本书封起来，你里面写什么我不知道，所有的末世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封住的书卷，人将这卷书交给识字的，这种识字可以看吧，那他却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的，It's not open。 好了，那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那人就说我不认识字，就说不管你认识字或不认识字，他们都不了解神的启示。那这是当时的人的一个现况。那第13节你们一定读过这一节圣经，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又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有没有读过这句话？这在福音书里面出现过。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 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要隐瞒。那下面那一段你们一定要看好了。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人，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这里讲的一种人哈，这祸灾哈，就是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人，就是跟神比计谋的人。那你说有没有人是跟神比计谋？有的是。我自己做牧师的这些年里面遇到过一些这样子的人，就说他们跟神玩游戏，他觉得说就你到底信不信神也好，你到底是就信心是对神的，是要真实的，他不是说只是走一套形式然后做这个做那个。你虽然跟他讲清楚了，但是他最后觉得说他可以用这种方法。最常见的就是说，那我就把他拖下去，拖到最后。你们基督徒不是说只要说一信主就得救吗？那我这一辈子先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吃喝玩乐，到最后的时候临死之前我说我信了，那我不就上天堂了吗？那这要对耶和华深藏谋略。他不是说到我玩了这个把戏到最后跟医生神了，我信你了，我先要上天堂。而且当你诚心相信的时候，真的悔改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真信的。但是有些人他就打自己的小算盘，他觉得说他可以赢上帝，那这段就是祸灾哈。那最后看那个第三十章，就是一开始我跟大家读的那几节经文，第十五节哈，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哈。归回，这个归回跟那个悔改 repent 哈是同样的一个字。你们怎么能够得救呢？就是回到神那里去，然后在神那里安息下来。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在主里面信靠他，心里不要急不要慌。所以这是你们得救跟得力的秘诀，就是从你原有的道路上转个头回到神那里去，在主里面安息下来。这是我们得救跟得，但是我们不肯，因为我们很忙，我们又相信自己。所以下面他说，以色列人说，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等等，结果就是反而你们被敌人追走，追得很惨。但是如果我们后来回过头来的时候，神的恩典还会在我们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受到一些艰难困苦打击管教，我们心里面不要灰心，也不要失望啊！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爱我们的。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哈，第二十节，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啊，神的话语，你的教师会再次出现，然后他会指导你正路，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伟大的神，你照着你自己的本性来启示你自己，给我们这些微小的人能够有份知道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主，你也给我们有生命气息，靠着你的恩典活在这个世界上。主，你也用你话语来引导我们行正直的道路。求主你的恩典在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的身上，在他们的心里。如果我们现在今天这时候心中有重担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以信心把这个重担摆在主的面前。我们有远离神的地方，求主的圣灵呼唤我们再一次回到主的身边。求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平安临到每一位弟兄姐妹。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